第77面。让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让我们恭敬来读神的话语。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居里亚全府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在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再一次恭敬的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次当我们是恭恭敬敬的再一次读到耶稣降生的记载，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原是不配的，但是主你自己是何等的恩典。正如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当我们还是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而生，并且为我们而付出了赎价，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他能够与你和好，并且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你的儿子成了一个人，以致我们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每次当我们想到这不配得的恩典，我们都献上感谢，也更求主你自己施恩，让我们是每年庆祝圣诞节的时候都有那一份更新的感恩，让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今天愿主你自己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在这一个动荡不安、经济不景的社会中，能够因信靠耶稣蛮有力量、蛮有平安、蛮有主你自己的爱与我们同在。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于许多人而言，今年的圣诞节可能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一年。面对金融风暴、股市海啸，许多人对前途都可能没有把握，毕业生为就业而担心，有工作的人担心有一天会被裁员，退休的人眼巴巴看着自己的退休投资日渐缩减， 为未来的生计也会担心。有人为健康而担忧，甚至有人会比较低沉一点，想到这个会不会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圣诞节。如果让你有随便的选择，你会最希望得到的是怎么样子的圣诞礼物呢？大概2000年前，全能又全智的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送上一份圣诞礼物，这就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生下了救主基督耶稣。正如主的使者所宣告的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从天使的宣告当中，今天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三句话：救主为你们而生，卧在马槽里。耶稣是救主，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宣告说，今天生了救主。为什么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上帝偏偏派一个救主给我们呢？答案在马太福音1章21节说，正如天使对约瑟宣告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因为我们需要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因为自有人类以来，罪恶一直是我们一切人间问题的根源。当人类的始祖违背上帝而犯罪，伊甸园里就上演了第一场的夫妻间的争执。在上帝面前，亚当夏娃互相推卸责任，亚当怪夏娃给他吃禁果，然后也怪上帝给他夏娃，夏娃呢将责任推给蛇。然后在伊甸园外，当时世界那么广大，只有一家四口，但是该隐的妒忌却不能够容下弟弟亚伯，他竟将亚伯杀死。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互相残杀的历史，国家攻打国家，民族歧视民族，人与人之间互相有亲者有仇恨，甚至在今天的办公室里，甚至有些在一些的教会里面，都会有纷争，都会有党派，都会有争权，都会有排挤。因为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也会有各种的挣扎和各种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大哲学家孔子，西部也是说过，君子有三戒吗？年轻人要防范诗情的诱惑，中年人要防备那种欢喜争斗的倾向，老年人要防范自以为是的心理。一切的问题都是来自我们的内心。正如20世纪名布道家格里汉牧师曾经说，这世界上我们只有一种疾病，我们的基本问题不是种族问题，不是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战争的问题， 是人心的问题。我们需要人心的改变，我们需要心智转换一新。耶稣来了，是要将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中拯救出来。耶稣是将我们从罪恶的控制中拯救出来。耶稣将我们从我们的过往中拯救出来。每次当我们故意犯罪，我们的良心就落上一份的亏欠，令我们的自我形象是低落，使我们感到不配得到接纳、怜悯和慈爱，使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祝福，并且每次明知故犯，令我们落入罪的捆绑中，成为一个习惯而不能够自拔。这就正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所说的，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耶稣替代我们承受了我们应得的刑罚。为此罗马书八章一节宣告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传说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当年立场在一个古堡当中，要躲避教廷的迫害。在那个时间，他立志要将圣经从原文翻译成德文，让人人都能够人手一册，能够明白和攻读神的话语。但是当他着手将圣经去翻译的时候，撒旦一再向他显现，指控他不配做这个神圣的翻译圣经的工作。撒旦给路德看他自己过往所犯的一切的罪，以及路德心中曾经隐藏过的各种的邪恶的念头。他心灵中的挣扎是到了的极端。最后路德拿起桌上的墨水瓶，是丢向撒旦，并且大声宣告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据说今天去参观这个斗狮的游客还能够看见当年路德所扔的墨水瓶在墙上所留的墨迹。是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耶稣已经为你为我付清一切的罪债，而耶稣的降生正是迈向哥哥他十字架的第一步。耶稣带给我们不继续犯罪的自由。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向我们保证，我是欢喜用现代中文译本，这里是这么说，上帝的儿女都不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既然上帝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就不会继续犯罪。在和合本圣经是翻译说，上帝的儿女就不犯罪，使人觉得很困扰，那样子我犯了罪是不是还是上帝的儿女？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正如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这句话应当是说，上帝的儿女都不继续犯罪。我们会有过犯，但是我们内住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立刻就回到神面前，祈求他的赦免， 祈求他的洁净，祈求他的恩典。那当我们当年决志信主的时候，就住进到我们心里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去拒绝罪恶，而转向上帝。耶稣的降生，正是上帝与人之间建立这天人合一的关系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留意的第二个词语是为你们而生。耶稣来到世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做我们的朋友。耶稣在约翰福音15:13-15明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再称你们为朋友。十字架就是这友情的代价，但耶稣是要一生一世都做你做我的好朋友。我们怎样子成为耶稣的好朋友呢？我们需要不断地向耶稣敞开我们的心，让耶稣进来做我们的是贵宾，做我们的主人。在启示录3:20那里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通常是在布道会里面用这句话来鼓励没有信主的人接纳耶稣做救主，但是这句话原来的上下文的意义是耶稣提醒那些信他的人要常常的开放自己的生命，让耶稣进来。耶稣在约翰福音14:23进一步向我们保证说，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与耶稣同行。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借着遵守耶稣的教导，借着常常默想四福音书，借着常常领受圣餐，常常的向耶稣来到祈祷，我们与耶稣每一天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友谊，来到与耶稣一同行走人生的道路。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与耶稣做好朋友呢？当上帝的儿子做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就有今生与永恒中一切的祝福。为此诗人在23:1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正是耶稣降生的第二个目的。在马太福音1:22-23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最后让我们来看天使的宣告里面第三个重要的词语，卧在马槽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生在马槽里的？请举举手，有没有？可能有人在文革的时候生在牛棚里，但是不是生在马槽里。我们大多是在医院里生的，在安全、温暖和呵护中来到人间。可能老一辈的人是在家里接生的，但是同样的充满了爱护 和照顾。除了耶稣以外，大概世上没有另外一个孩子是生在马槽里的。并且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你仔细看中文圣经那个马槽的马字有三点，意思说是原文并没有说是马槽，原文只是说是一个槽。因为当时一般人不可能拥有马匹，马匹是要贵族才能够用的交通工具，好像不是人人都能够今天能够开一部 Rolls Royce 或者 Bentley 一样。大部分的人所能够拥有的代步工具是一匹驴，所以耶稣大概不是生在马槽里，而是生在驴槽里。而槽是什么呢？是一个装粮食喂牲口的一个木箱而已，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简陋，那么的低微，根本不是可以做婴儿床的材料。但耶稣刻意选择生在这个卑微的地方，为的是他能够认同你我的贫穷，了解我们人生的考验和患难。在目前的经济不景当中，你是否为下个月的薪水担心？耶稣曾经做过手停口停的劳动工人，他是一个木匠。你负担家庭感到吃力吗？耶稣也供养母亲、弟弟、妹妹多年，才在30岁的时候出来现身传道。你感到孤单、被拒绝吗？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家人因为他癫狂了，他的兄弟都冷言冷语的是讽刺他。你是个新移民吗？耶稣不到2岁就逃到埃及去，饱尝新移民的适应之苦。你需要一个安定的住处吗？耶稣四处传道，曾经这么样子形容自己：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你感到曾经被出卖吗？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都四散了，甚至彼得都3次赌咒不认识耶稣。你害怕死亡吗？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最锥心、最耻辱又最痛苦的死亡。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告诉我们，耶稣经历了生命中最困难的处境，为了要做我们最同情与最慈悲的朋友。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是这么样子说：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在和合本是用体恤，相反的，我们的大祭司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试探，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的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做我们及时的帮助。当我们身心俱疲，带着难处和需要来到耶稣这里，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同情和恩典和恩惠的帮助。因为那生在驴槽里的耶稣，他曾经经历人间的人情冷暖、苦难艰辛。在这个圣诞节，无论你目前是在任何的困境当中，无论你的难处是财务拮据，是孤单，是忧虑，是疾病，或者你对前途没有把握，或者你有负担不起的重担，难以启齿的困难，不为人知的痛苦，要记得， 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你而生，他爱你，要做你最好的朋友。只要你常常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能够带领你走过这好像谜一样的人生。让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来到人间，经历了人间一切的苦难，经历了人间一切的艰辛，也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是了解我们，主是愿意帮助我们，主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特别是在再一次的庆祝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每个人的重担，带着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带着我们心灵里的呼求，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主的垂听，祈求主的帮助。更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邀请耶稣进来，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面，以致每一天我们有主的带领，有主带领我们同行。主啊，在这个特别的圣诞节，我们知道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知道你身在一个驴槽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打开我们自己，让我们有地方能够为你接待你。更愿主你自己再一次的降生在我们的心中，降生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教会里，也在我们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恭敬站立，我们是唱三一颂。
只要你宣称万福之恩，天上圣灵掌掌主恩，天上万军赞扬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也希望各位在这个礼拜三圣诞前夕来到教会参加那烛光祷告会。让我们